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28号，公元2009年7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有意在10月份会晤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即将向信众传授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两名将中共国企的藏人被判刑，中共强制藏民房屋刷新改造。达赖喇嘛影片在美国斯塔滕岛西藏艺术博物馆放映。西藏知名作家称，西藏历史上是独立国家，不容争辩。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时报昨天19号透露，据印度政府高层官员表示，美国奥巴马总统有意愿将在今年10月与到访美国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就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印度之际，一位印度政府高层人士向印度时报指出，美国政府曾与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的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进行接触，商讨达赖喇嘛在今年10月8号到11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时，安排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的相关事宜。报道说，这是今年4月中共外交部提出奥巴马不应该在达赖喇嘛访美时与他会面的警告后，美国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对此，中国专家指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一直保持较好，如果这次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必将会造成中美关系紧张。按照预定行程，达赖喇嘛将于今年9月底访问洛杉矶，随后转往加拿大温哥华参加一项国际会议，10月8号到11号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届时渴望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印度时报引述政府高层人士的话说，美国政府方面暂时还没有确定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会晤的具体时间和方式。2007年10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白宫与达赖喇嘛举行会面，并以最高礼遇接待达赖喇嘛，亲手向达赖喇嘛颁赠美国国会最高荣誉金质奖章，宣称达赖喇嘛是全球和平与宽容的象征，要求中国领导人欢迎这位西藏领袖访问北京。随着十月份的接近，支持西藏人士期待奥巴马延续美国总统长期以来与达赖喇嘛会面的传统，并把达赖喇嘛访问白宫看成是向藏人和世界其他为争取人权的人们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的好的机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从明天21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大乘经院中，向所有能够受戒的信众传授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朱立明秘书长枪把子真相本台介绍说，引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达拉克桑扬吉女士和部分华人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从明天21号开始在达兰萨拉大乘心愿中能够受戒，并且能修行禅坐的心中传授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强巴斯真表示，
西藏将军的等一件你把当初你没到用过嘛的。
接受13尊大威德金刚灌顶的信徒，将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进行护持、念诵咒语、遵守戒律，并时常要闭关修行。因此，不能受持戒律和修行的信徒不宜参加这次法会，更不能接受灌顶。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斯坦桑主今天20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因德国法兰克福西藏之家、越南宗教团体和德国佛教协会的共同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9号抵达德国法兰克福展开访问，向信众讲述佛教经典著作修辞众篇。8月1号和2号，达赖喇嘛将在德国法兰克福同部分科学家和政治名人参加主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意向， 同一个姓的座谈会。8月2号还将以生活的遗书为主题发表演说。斯坦桑珠说
Frankfurt三年级级级编辑 Mr. Ronald Cox 坚不如不前级级级当啊就特别特别人把这款根据
8月3号达赖喇嘛将对德国马尔堡大学访问，接受由马尔堡大学颁赠的荣誉学位。德国马尔堡大学从1929年开始向学生教授西藏语言和宗教文化知识。此外，在德国，达赖喇嘛将同法兰克福城市总管罗诺库克斯和德国移民部长举行会晤。斯坦桑就继续表示，达赖喇嘛接受对德国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因南卡仁波切佛教团体的祈愿，达赖喇嘛将于下月3号下午抵达瑞士罗桑城市展开访问，向信众讲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圣道三要》，传授药师佛灌顶，并将接受由欧洲流亡藏人联合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此等藏主表示，瑞士联邦议会议长西门内奇·寇迪西之前与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系，并决定于8月6号早上同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面。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期因为向中国国企进行抗议而遭捕的两名藏人被中共当局分别判处2年徒刑。此外，中共当局正在西藏安多阿坝州强制当地藏民房屋进行刷新和改造。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一名近期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今年4月份在西藏纳许地区比如县查许乡学校向中共国企进行抗议而被逮捕的南拉和茨瓦吉扎，近期被纳许地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2年徒刑。这位消息人士表示，4月份在纳许地区比如县查许乡学校发生向中共国企的事情之后，中共公安人员加强戒备，对当地藏人进行审问，最后拘捕了南拉和曾瓦吉扎，并把两人关押在纳许地区。据介绍，南拉和曾瓦吉扎都是西藏纳许地区比如县查许乡唐国村人。中共除了对这两名藏人进行判刑之外，也强行让藏人刷新和改造房屋。正在印度南部哲蚌寺学习佛法的僧人刚日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中共当局在县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阿坝州调来大批军警，并向每户家庭发放5000元到8000元不等金额，强行要求当地藏民刷新和改造房屋。刚日说，当地藏民不愿听从这项命令，认为这是别有用心。村民间还相互传话说，完成在当地的房屋改造和筑路工作后，中共计划派遣记者团对当地进行采访报道。这名僧人表示，由于中共当局的强制，当地部分家庭已被迫刷新房屋，也有部分并未服从命令，他们处于紧张和恐惧状态中。一般藏民在新年前对房屋进行刷新，由于去年2008年的西藏抗议活动中大批藏人被中共屠杀监禁，为了表达哀悼，阿坝藏人同境内外藏人一道没有过年，更没有对房屋进行刷新。印度南部哲蚌寺僧人刚日表示，中共在夏季让藏人刷新房屋是破天荒的事情。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影片《达赖喇嘛复兴之路》昨天19号在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斯塔滕岛贾桂斯马歇西藏艺术博物馆中正式播映。这部长达81分钟的影片《达赖喇嘛复兴之路》是由获得 过多项纪录片大奖的夏卡尔·达维奇制作并任导演，好莱坞巨星哈里逊·福特担任叙述旁白，片中还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画面，从达赖喇嘛幼年开始做介绍，包括流亡前后等时期多有完整的记录，花了共计8年时间后制作完成。影片描述全球顶尖的天文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哲学思想家、社会运动人士等40位学者专家组成的参访团，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远征到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与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进行一场世纪性高峰会议，从不同观点讨论如何解决全球各种危机，包括世界仍存在的战争冲突、能源短缺、气候污染和贫穷等问题，并就如何对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援手及改变现状找出可行方案。这部影片由国际影评媒体及世界和平组织热情推荐，在全球超过38个国际影展中播映并受到广大回响，夺得12座最佳纪录片、最佳和平奖肯定。贾桂斯马歇西藏艺术博物馆表示，这部影片借由达赖喇嘛与40位各界精英领袖的对话，能够在瞬间捕捉到人类的自私和不宽容，从中得到启发，并能引导人们领悟和超越个人的观点和思想，产生真正的怜悯之心。另据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消息，华盛顿西藏协会将于下月22号到23号在西雅图举行第14届西藏节活动，纪念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西雅图市长将为此次为期2天的活动进行揭幕，活动将吸引1万到12000人参加。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知名作家江亚努布表示，西藏历史上是独立国家，不容争辩。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旅居美国的西藏作家江亚努布于本月18号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以西藏独立事实为主题，向数百名民众发表演说，强调西藏独立是不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江亚努布以图片形式向民众介绍说，1933年德国香烟广告的一面印有西藏国旗的图片，并在下面写着西藏国旗字样。随后1934年西藏国旗又出现在国际权威刊物地理杂志上，作为国旗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并强调早在1961年西藏就拥有国旗。至于世界多数国家在二战之后采用国旗相比，西藏国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旗之一。他谈到地图时表示，各国出版的大部分世界旧地图上很清楚地把西藏列为独立国家。加亚努布举例说，1492年德国出版的一张古老地图上，尽管今天的美洲并不存在，但是西藏仍然是以独立国家形式出现。加亚努布表示，历史上西藏拥有自己的货币，中国的货币从未在西藏流通过，直到1959年西藏政府被迫流亡为止。他还强调，西藏拥有自己的邮政、外交部等各个部门。作家加亚努布说，西藏政府向夏格巴发放出国护照之前，早在1688年，西藏政府向亚美尼亚的一名商人发放了入境护照签证。1921年起，向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西方探险者发放了入境签证。他还介绍说，更有趣的是，尼泊尔申请入联合国时作为独立国的证据提及了与西藏签订过条约的历史。加亚诺布表示，中共所称的和平解放西藏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它是靠武力侵占的。加亚诺布说， 此外，中共所称的旧西藏黑暗与今天的中共相比，甚至与整个世界相比，都不太符合事实。值得肯定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在西藏已下令取消死刑，并强调在西藏地区的许多残忍酷刑方式是满清王朝时期从中国传来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的嘞。